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无论你是我们忠实的老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一些新的听众朋友也好，都会让我们感受到你的支持，你的鼓励吧。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常常在电话里面说，我刚刚听这个节目，然后呢也会告诉我们，他会为我们祷告，无论是主持人我还有其他的同工或者是幕后的同工会为我们代祷的时候呢，素琴心里面就充满了这个安慰跟鼓励。是的，我们人呢是需要互相的支持，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也有一些需要的话，千万不要客气，千万不要说我们忙。我们制作这个节目的目的呢，就是能够成为你的同路人。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呢，我最近在看报纸的时候看到一个这个主题啊，我就觉得哎呀，应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个题目讲到疾病啊，就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及早的诊断治疗是关键。因为最近呢，有人常常打电话讲到自己患这个关节炎呢，而且呢，这个因为这个疾病让自己呢非常的疼痛之外呢，甚至有的时候呢都失去了这个活动啊或者是自理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篇文章这里说，关节炎是常见的健康的问题，不单单会影响老年人，连年轻人呢也有机会患上这样的疾病。而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跟年纪增长引起的退化性的关节炎是不同的。类风湿的关节炎呢，往往是在一个人30岁差不多到40岁那个时候开始发病。这个为什么会患这样的疾病呢？主要是因为免疫的系统出现了问题，而错误的产生了抗体攻击关节的组织，而引起这样的疾病。我们看到有一些关节炎的人呐、尤其是类风湿关节炎的人，常常手腕啊或者是关节啊会疼痛或者是肿起来。那如果是在收音机旁边的你也有这一方面的困扰的话，这里说如果你患了这样的病，能够及早的治疗的话，可以帮助你舒缓病情，而且能够减低疾病对关节或者是其他身体组织的破坏。在研究里面发现，早期的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呢，如果及时的来接受治疗，差不多1/2的人以上呢，在患这个病1年以后，病情就可以好起来。也就是说，你要去治疗，你要吃药，借助药物来控制，然后呢，慢慢好起来的时候呢，药物也可以减少。我觉得不单单是这个疾病，无论其他的疾病也好，越早发现的时候呢，治疗康复的这个可能性越高。所以在这里呢，也希望听众朋友，让我们常常的警惕自己的身体上面的变化，而且呢，当你发现有疾病的出现的时候呢，要赶快的看医生，以免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时期。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一同学习，用心聆听，以爱关怀，彼此守望同行。
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每周辅导教室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有关我无法饶恕自己这个题目。在上一课里面，我们讲到圣经辅导理论指出，原谅自己或者饶恕自己都不是圣经教导的内容。圣经讲论关乎饶恕这方面，是有垂直面的饶恕，是关乎神饶恕人，还有横向方面的饶恕，就是饶恕别人。圣经以弗所书4:32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节经文就是宣告了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这是垂直层面的饶恕。另一方面，也劝人要彼此的饶恕，这是人与人横向层面的饶恕。圣经没有提到人内里的饶恕这方面的教导，让人来饶恕自己。在小丽的案例当中，小丽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我们光听这句话表面的意思，我们真的没有发现与圣经的根据有什么相连的地方。可是能够明白小丽的深层的意思，就知道她的问题不是她无法原谅自己，而是她的信仰存在着对神有错误的认识。小丽不能够原谅自己，一直是活在罪疚的困扰里面，这就是与信仰有关的问题了。在上一课，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剖析我不能饶恕自己这个问题，已经列出了两个基本的原因还有解决的办法。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谈一谈其余的基本的原因。在我们进入课题之前，我们提出一个思考问题，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一起来进入课程。这个思考问题是，圣经辅导理论认为不能自我饶恕的人有什么基本原因，请尝试列出不同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圣经辅导理论认为不能自我饶恕的人有什么基本的原因，请尝试列出不同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我们看第三个基本原因和解决的方法。表示我无法原谅自己的人，可能因为自己达不到某种重要的心愿，因此我无法原谅自己这句话是要发泄后悔的感觉。表示我无法原谅自己的人，可能因为自己达不到某种重要的心愿，因此我无法原谅自己这句话是要发泄后悔的感觉。简单来说，这样的人是在表达自己错过了机会。他们心里可能说，我曾经有机会获得我实在想要得到的一笔款项，可是我错过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人错过了机会，得不到想要的金钱，可能是因为人不善于投资，自己不但得不到想要的钱，还要做出赔偿。所以当这样的话，是人发泄自己后悔的情绪。说到人想要得到的，除了刚才提到的金钱，还可能有婚姻，或者是得到上司的赞赏而有升职的机会等等。人觉得因为自己错失了机会，还没有达到实现的心愿，因此无法去原谅自己。人有这样的想法，相信他的信念告诉他，自己是应该得到所想愿的一切。有这样信念的人，实在是非常骄傲的。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控制全世界，可以保证自己心里所想的一切都能得到。因此，当受到任何的阻拦，就会自己责备自己，感叹悔不当初。
人看不见背后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意图控制一切，来让自己快乐。这也是人没有真正认识自己的能力有限，也不认识自己是不能掌控自己生命中的一切。回到小丽的案例，小丽的失望也正是这样，她希望拥有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的身份和安全感，能够享有家人的陪伴关系。她希望抱抱婴儿，可以为小孩子读故事书，在黄昏的时候一边推着婴儿车，一边陪着丈夫散步。可是小丽现在孤苦伶仃，她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因此她很痛悔自己。5年之前，小丽打胎是因为她想发展自己的事业，不想因为孩子影响了她自己的工作。可以说小丽这个时候事业就是她所看重的，是她想要达成人生的目标。到了现在，她又有另外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当一个妻子，做一个母亲。小丽渴望得到过去所失去的，于是在她的内心当中自责和挣扎。更糟糕的是，她的后悔带着自怜和绝望，同时她也嫉妒那些有小孩的母亲。小丽心里没有放下的愿望，给她带来各种负面的影响，负面的情绪更阻碍了她和神亲密的关系。无法饶恕自己这个情况，给小丽带来生活上很大的挫折和痛苦。补救的方法是小丽需要用新的眼光来看自己。那什么是新的眼光呢？就是要从神话语的角度来出发，来看待自己。这样的话，她的问题就可以渐渐得到改善，生命也会得着改变。在圣经的亮光里，小丽看见自己的骄傲，明白自己想控制人生。当她认识这些控制着自己又欺骗自己的愿望，原来有这么的强大可怕的威力，她开始为偶像所带给自己的各种的罪过而感到后悔，因着来到神的面前，小丽悔改和相信，她找到一位饶恕人的救主。当他从神那里找到对他心理和生命那些问题的答案，他这个无法原谅自己的控诉和挣扎便慢慢的消失了。圣经诗篇130篇3到4节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另外一节经文我们是非常熟悉的，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悔罪和相信，神就会赐下赦罪的恩典。我想神借着基督赐给人赦罪的恩典，包含了公义和慈爱。因着神的慈爱，人被神重新的饶恕和接纳，建立与神复合的关系，便能享受心灵里的平安。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不能饶恕自己的基本原因和解决的方法，表示无法原谅自己的人，可能是在自己定下的公义标准里。任何人说，我无法原谅自己，就等于是说，我活不出自己的要求，又或者是说，我没有达到别人的期望，达不到自己完美的标准， 也不符合别人的期望。抱着这种对自己要求的人，他们觉得需要自我饶恕。这些人觉得自己应该是怎样的，要是达不到期望，就要自我饶恕。简单来说，这样的人也是骄傲地树立自己的律法，或者是战战兢兢地接受别人所定的律法。他们不单追求自己的义，更是在追求一个自以为义的标准。圣经腓立比书3:7-9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段经文，保罗说出自己的情况和转变。没有认识基督以前，保罗以守律法为夸口，是自以为义的。认识基督以后，被神称为义，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不再靠守律法为义。自我饶恕不能够解决人的自以为义，人要停止以自己代表神，停止服从自己所定立的律法，这才是解决人活在自定的公义标准的方法。这里我再用一些例子来解释。当一个人因为工作上的过失而无法原谅自己的时候，他是为自己定立了一个不合圣经的标准。他心里可能这样说，我必须是一个完美的工人。这人代表了神，因为他自己按着自己的标准和要求来生活。有一个女人无法原谅自己，她对自己说，如果我能够说服我的丈夫去看医生，他就不会死。同样的，这个女人也是扮演着神的角色，她希望自己可以掌控一切，包括自己丈夫的性命。我们需要从圣经真理去学习，认识自己不是神，也不是生命的主。我们要信赖的是神律法的标准，并要按着神的教导来生活，这才是符合神的心意。下面我们看第五个无法原谅自己的基本原因和解决的方法。说无法原谅自己的人，可能是登上了审判的宝座，宣告自己是自己的审判官。说无法原谅自己的人，可能是登上审判的宝座，宣告自己是自己的审判官。当人说无法原谅自己的时候，也是在等于说，我就是法官，我决定是否可以颁发饶恕的命令。这样的人是自己来召开法庭，自己起诉，自己来判决自己的罪，然后相信自己必须为自己颁发饶恕的命令。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唯独神是审判官和饶恕的人。神借着基督的代死，免除了我们因罪而有的惩罚。小利拒绝原谅自己这件事，是以自己代表神来做审判官，这是篡夺了基督的代赎恩典，也否定了基督作为神儿子的地位。以上我们讲出了我无法饶恕自己的五个原因和解决的方法。下面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一路有你》，在诗歌之后我们做一个结论。
就在眼前，但是我 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爱人如己的信息。啊，错，
唉，这么一吐，千千万万的病毒传播开去了。你今天分享的可是爱人如己的信息啊。
这
爱人如己，不随地吐痰，环境清洁皆大欢喜。空中辅导和您共勉。
我们透过两讲的课程，讲出了我无法饶恕自己的五个原因和补救的方法。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当小丽说我实在无法原谅自己的时候，我们对她是可以怎样说呢？我们应该明白她是感觉到很内疚，我们不可轻视她这种感受，反而要认真地听她说，回答她的时候要有同理的心。我们研究小丽的情况，要留意她话语背后有的原因是否跟我们所提到的五种基本的原因是有关系的。清楚她的事情以后，我们要帮助她明白自己是怎样错误地诊断了自己的问题，并且帮助她深信圣经能够提供一个唯一正确的诊断和解答。对于小丽来说，神的恩典正是一线的曙光，她自己责备和自己控制自己的经历，并所有的忧虑思想，都与自己内里隐而未现的罪是有关系的。小丽从来不知道自己担任了颁布公义律法的人，她做了审判官，甚至也成为罪恶的牺牲者。他不明白自己处事的方法是多么的错误。当他对自己的认识加深以后，小丽就更会体认到神在基督里的爱是和自己有密切的关系，并且神的爱是大有能力的。有了这样的认识，对小丽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过去的五年，他都觉得自己很污秽，现在才明白基督耶稣的宝血已经把他的不洁不义洗净了。过去主耶稣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神赐给人赦罪的恩典，让人不再为自己的过错感到无穷的内疚。神也赐下饶恕，让人活在他的慈爱里，得到重新的接纳。神更让人每天经历他恩典的应许，让人有力的生活。他赐下的是什么样的应许呢？接下来就是小丽倾听到神透过圣经对他所说的话。东离西有多远，我叫你们的过犯离你们也有多远。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将你一切的罪扔在我的背后，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我将你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你们一切罪投入深海。这些经文是来自不同的经卷的话语，都是神给人的宝贵应许，不单赐给小丽，也赐给凡相信他的人。每当小丽想起自己有谋杀、妒忌和扮演神种种罪过的时候，小丽就用这些圣经的应许来帮助自己把眼目转向了救主基督的身上。还有团体的敬拜生活对小丽来说也变得有意义和必要了。 每次崇拜聚会，有关十字架和神信实的圣诗，有关羔羊救主和君王的诗歌，领受主的圣餐等等聚会的内容，都为小丽带来了改变生命的恩典。无论圣经的教导、诗歌的内容的提醒、领受圣餐的默想反思，都让小丽得到属灵生命的建立。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课程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自我饶恕不仅仅是一个不正确的概念，也不是一个无害或者是中性的思想问题。事实上，任何叫人怀疑神饶恕恩典的想法，对我们都是没有益处的。我们必须透过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认识神话语给我们的提醒，我们才能够走出自我饶恕这个负面的概念。求神让我们本着爱心和忠心，不单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更是以神的厚恩来扶助那些仍然在内疚当中生活和挣扎的人。饶恕是我们生命当中一种的学习，饶恕别人其实就是饶恕自己。不要以为饶恕别人是为了帮助对方，事实上，饶恕别人最大的帮助反倒是我们自己。同样的，能够饶恕自己，我们才能够饶恕别人。在上一课，我们已经提过，饶恕别人的转折点就是饶恕自己。人唯有饶恕了自己，才能够饶恕和接纳别人。一个人要是连自己都憎恨自己，那么无论他怎样的努力，都没有办法去饶恕别人。饶恕自己是走出自己的感受，才可以宽广一点去理解接纳别人。听众朋友，饶恕需要有爱才可以。你有没有想过，人的饶恕竟然能够成就了神救赎的计划，把失丧的人带到神的国度里呢？今天的课程，我想用网上一个教会分享的一个宣教士的故事，饶恕的奇迹，来作为节目的结束。吉姆·艾略特从小对野蛮荒僻的地方的宣教事工有特别的负担，为宣教工作他尽力去做准备，可是后来当他面对厄瓜多尔森林的危险与挑战的时候，才发觉之前所有的准备好像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艾卡族因着过去受到外人欺凌，因而产生了仇恨、不信任与恐惧的心。他们是没有开化的野蛮人，对外面的世界不但非常的排斥，甚至还充满了敌意。1956年，吉姆·艾略特与其他的四位宣教士驾驶飞机进入闷热的厄瓜多尔森林，他们准备向阿卡族人在宣讲基督的福音。没有想到，当他们刚下了飞机，要接近阿卡族人的时候，他们却被族人以锋利的长矛射杀而死。当时驾驶飞机的另外一位宣教士奈特是最有机会也有时间逃回到飞机，拿手枪来对付阿卡族人的攻击。可是奈特没有这样做，这样五位年轻的宣教士最终被杀。吉姆·埃略特死的时候只有29岁。几年以后，五位宣教士的妻子还有家人来到厄瓜多尔，他们对阿卡族人不单没有丝毫的怨恨，并且有人决定继续留下来服侍这些野蛮人。他们以爱和智慧向族人传福音，后来阿卡族人全都归向主。在宣教历史里，吉姆·埃略特的妻子在阿卡族服侍有40年的时间， 而奈特的儿子史蒂芬现在仍然在厄瓜多尔服侍。这一场让人好像无法理解的悲剧，透过爱与饶恕，转变成为激励人心、感人肺腑的传奇故事。当年射杀基姆五位宣教士的阿卡勇士，后来成了酋长，并且信了主。这个见证就是酋长向他的儿孙分享而传留下来的。吉姆·艾略特和宣教同工牺牲的爱，就像基督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一样。因着宣教士的妻子和家人的饶恕，阿卡族人才能够得着福音，认识神的大爱，更获得了恩典的救赎。饶恕就成就了神国的事工。今天每周辅导教室就到这里，愿神赐福你。
多远？坦然无惧。 在天父怀中
安静聆听，充斥着这个世界的是什么声音呢？空中飞机的响声，街道上各样车辆开动和喇叭的噪音，收音机和电视的声浪不断从窗户送到室外。不错，撒旦企图用世上各样的声响掩盖神的声音，人也就听不到神的说话，因为他知道只要人不再听神的声音，就不会听从神的话。所以我们爱神的人要做出反击，就是强调安静的高度重要性。我们要腾出时间安静地与主亲近，好让我们聆听他的话语，在爱里与他建立更深的关系。有爱就会想尽办法与所爱的在一起。耶稣深爱我们，所以他热切地希望我们能够与他进到安静的内室相处，不受外界干扰。在那段时间里，耶稣会用信心与我们互相连接起来，用他的爱充满我们，又与他神圣的生命帮助我们近身，然后我们的灵命就会经历更新。
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所以我们要效法神，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
让我们多关心我们的邻舍，
多照顾我们的家人，
多怜悯世上有需要的人。
良友电台与你
舍己爱心正主恩。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我儿啊，不要忘记我的教诲，你的心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探讨信仰疑难，活出圣经真理。
神的道与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呢，神的道与生活，我们要解释圣经里面的一个宏观的一个问题。上一次我们谈过，解释圣经有一个基本的常识，还有看一节经文有疑问的时候要怎么样看待。今天呢，就延续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讨论。安徽省的张弟兄，他问了一个
很多读圣经的听众朋友都能共鸣的问题，那就是创世纪里面其中一个难解经文。所谓的难解经文呢，就是说我们尽了努力搜集了资料，对专家来讲也公认为我们因为资料有限而不能够解释完美的经文。张弟兄问的就是旧约创世纪六章四节的下半句。那天他问六章四节的下半句怎样解释。那我们讲到创世纪六章四节的下半句怎样解释，那里讲到神的儿子们或者是伟人，或者上古鹦鹉的时代等等，这一类难解的经文呢，语句呢，在圣经里面很多。可是呢，要处理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将角度跟方法呢，扩展到整卷书。所以，如果你听过4月28号那一天的广播的话呢，你知道我是讲创世纪的作者是谁，创世纪的内容分段。对，正是这个。因为在我们解释每一节经文之前呢，先要有一个理解，就是对这一节经文不明白的经文，它是在哪一卷书，它在这卷书的内容里面的哪一部分，而作者是谁，作者写这卷书的时候所针对的对象是谁。所以呢，这是一个宏观的问题。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我们解释圣经的常识，就是一般的知识，跟解释圣经里面一节经文常常遇到的可以说数不清的问题里面要有的基本的常识是什么呢？今天我把它简单归纳为10点。这10个是我们在读任何的圣经经文之前都应该有的一个基本装备。我在不同的节目里面，以前在良友圣经学院的罗马书里面，我特别有一课就讲这个，这是要反复的提醒的。好了，10个步骤，10样要知道的基本常识。第一个呢，就是要了解背景。尽我们的努力去了，当然不是我的努力，而是研究圣经的专家，那么多的大学尤其是过去这200多年，那么多神学院那么多的博士论文，考古学的发现，对圣经的背景呢已经有相当丰富的资料。这个圣经书卷的时代地理的情况语言文化借着出土的一些考古材料明白他们的风俗，这些资料，这些出版的能够帮助我们对于这个经卷的书写情况肯定有帮助。那也包括对它的文体特性等等。所以呢，这些是我们看一卷书之前要知道的。现在稍微新一点印刷的圣经呢，你看它在前面都有一个导言。我们说有一些圣经呢，不单单是有圣经经文，前面呢它就将这样的资料提供给我们。这个是我们要优先掌握的。第一，了解背景。第二呢，是经文的主旨。就是你看创世纪第1章到50章，它主要是讲什么，写作的动机跟主题，这一定要根据整个作者表达的中心思想来判断现在你所面对的这一节经文，或者这两节经文，甚至这一小段的问题。像我们的创世纪呢，6章1到4节就有一个问题，甚至不止一个问题。但是当我们看它这一段，我讲过是从第1章到第11章是一段，那这是有根据的，绝对不是我自己发现的。一直以来人们研读创世纪发现的主旨是什么，它段落的分配是什么， 除了从内容上分两大段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分法是我们应该留意的呢？等一会儿我会介绍。经文主旨第三个步骤呢，就是分段的好处。因为人的思想是有逻辑的，古代的书也是长短不一，因着时间呢、文化呀、地理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掌握不了。可是前人呢，他已经帮我们分段了，我们圣经的印刷也有分段，再加上研读圣经的人呢，他根据原来的文字他有一些分段的发现，那这个就能帮助我们推测作者写这卷书有什么用意。有的时候他的用意可能不是一个，比如说创世纪除了第一章到十一章讲述亚伯拉罕被召以前上古时代的人类故事之外呢，第二段就是十二章以后讲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他们怎样蒙拣选得着应许进入神所预备的迦南美地。可是从内容上看，研究创世纪的人告诉我们，有一个词汇是反复出现的，可以成为分段的参考，那就是记在下面，什么什么的家谱记在下面。这记在下面，这个是我们读创世纪必须要知道的分段，因为它出现了十次，所以呢，创世纪可以按照这个分为十大部分，在二章的四节、五章的一节、六章的九节、十章的一节、十一章十节、二十七节、二十五章十三节、二十五章十九节、三十六章一节，另外三十六章九节还有三十七章的二节也重复的使用。这个记在下面，它的重复使我们看到创世纪的内容可以分为十大部分，而你从这样的特色呢，这个分段你就知道创世纪的作者要交代亚伯拉罕的后代是怎么产生的。其实创世纪就告诉我们两个开始，一个是天地万物的开始，第一章第二章，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民族神的拣选的开始，就是亚伯拉罕。而从亚伯拉罕的十二章到五十章呢，是分成那几个人了，亚伯拉罕到约瑟之间分了四代，这个我们都知道，以撒到雅各，雅各到约瑟。好了，这是分段的好处。另外第四呢，要参考重要的词语。那反复出现的词汇很多，神、耶和华、耶和华上帝等等，这是要参考的。像刚才我提到的记在下面，这在创世纪的研读里面第一个要掌握。第五个我们要留意的呢，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以经解经，根据圣经的经文来相互补充参考。不过这里有一个原则，通常是同一个作者的经文以经解经比较容易。同一个作者，我们说从创世纪到生命记是摩西写的，所以呢，创世纪到摩西五经的第五卷生命记这五本书呢，互相的补充那是完美的，因为它真的是互相补充。其他的经文呢，你可以再看是有直接关联的经文之间互相补充。在已经解经之后呢，不要忘了第六，上文下理，永远记得你看一节经文不明白的时候上下文是什么。第七是别人的心得，谦卑的去聆听。第八呢，当然依靠圣灵，就是祷告、谦卑、不断的学习。第九更重要的是，我们读圣经不是为了单单明白，而是在生活里面活出来。最后呢，还有一件，就是我明白了，可是仍然要谦卑，预备修改。你所知道的可能是仍然有问题，当别人分享的时候呢，好好的聆听，如果他讲的、解释的更加完美的话呢，我就进步了，我就修改了，我就能够进步了。愿我们都能够明白神的话。谢谢。
犹如小路可不溪水，我的心灵可不宁。
关心你的婚姻、家庭和属灵生命的成长。每逢星期四晚上的直播，我们邀请许丽珍老师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
有人想拥抱着你。
许老师是基督教爱加倍生命使团总干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辅导学士，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道学硕士，请你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